弟兄姐妹平安。我很喜欢哦搭那个长途的飞机，因为在飞机上面可以看电影，而且呢都看的哈都是首轮的哈，都是一年首轮的电影。那这次我从台湾回来的路上面呢，我就看了一部去年金像奖得奖的影片。那这部影片呢就叫做《最黑暗的时刻》，最黑暗的时刻。那这个电影里面在演什么呢？他是在演说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的时候呢，那因为那个时候纳粹党横扫西欧，所以呢对整个欧洲大陆甚至对英国带来很大的威胁。那那个时候英国的首相叫张伯伦，但是张伯伦他生病了，而且他这个理政的那个 手法呢就比较软弱一点，所以呢他就惨遭被罢，人家罢免掉了，人家就把他罢掉了。就罢掉之后呢，对于这个临危受命被新选上来的这个新首相丘吉尔，那他在出任的几天之内呢，他就面对他要做一个很大的对一些很具有争议的事情，很考验的事情，他要做出一个决定，很快的要做一个决定。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德国呢这个很疯狂的这个希特勒呢他已经横扫欧洲了哈，所以他们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说我们到底要不要跟德国希特勒来协谈，或者是我们应该要一起大家全国团结一致，为了这个坚持民主自由，我们要来打仗打到底。那个电影呢演得非常的精彩，而且演得很流畅。那把课本里面的这个丘吉尔演得真的是很活血肉，有血有肉。那演这个丘吉尔的这个演员呢叫做 Gary Oldman。 那 Gary Oldman 呢他就把这个丘吉尔他这个很讲话很粗暴啊，脾气也很暴躁啊，这种性格，而且肥肥胖胖的，但是走起路来轻快，很稳重哈，这是让我看的真的是非常的印象很深刻。而且看到那个丘吉尔，他那个就是这个演员在演丘吉尔的时候，他对于那个在演讲的时候，那个绝不妥协的精神，而且在这个危机重重、压力很大的时候，他能表现他的智慧和勇气，真的是让我非常的震撼，久久不能够平息哈。那我这个，我在台湾两个礼拜，真的是非常的懒散，也很多的休息，而且我的祷告都很苍白，所以要回来之前，在飞机上面看了这部电影，我觉得是一个好像一个新的气息哈，好像神给我一个预备我回来之后，再有一股力量继续的朝前走。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我就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哈。看到那个丘吉尔的那个坚持，而且在那个困境中，在黑暗中仍然这样子不妥协的心哈，给我很大的鼓励。好，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我们实在知道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都有你美好的心意，有美好的带领。主耶稣，让我们清清楚楚知道主你要带我们往哪里去，主，我们都特别的为我们的生命来向主你献上感恩的心。就是我们也为我们今天在这里传讲的信息向主献上祷告，所以说求你就是来感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开我们心中的耳朵，让我们听到主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保守我们奔走天路的时候，主我们是抓紧你的手往前走。谢谢你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那我们过去从已经讲了，从创造、堕落、洪水到巴别塔。那今天呢，我们就进入了创世纪的四个人物。那亚伯拉罕，你们记得人跟我一起讲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那创 创造堕落巴创造堕落洪水波巴别塔，这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那这四个人物是从创世纪十二章到五十章结束，就讲这四个人物。那我们今天呢，就针对这四个人物，我们来讨论一下。第一个人物呢，我们讲的是刚才我们讲的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呢，是信心之父，信心之父。那亚伯拉罕的信心呢，其实是从神呼召他从乌尔出进迦南的时候就开始了哈，就开始了。而且他是一个从有到无，从有到无。怎么说从有到无？你知道像我们从中国，我们从台湾，我们到美国来，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这是有比较好的居住环境，有比较多的自由在这个国家里面。哈，但是亚伯拉罕他从乌尔到旷野，乌尔在那个时候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荣华繁荣了，可是亚伯拉罕却是从一个很繁荣的城市到旷野里面去。就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成为神的选民，因为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回应了神的呼召，就离开了乌尔，离开那个他们觉得那个时候人家从地里面挖出来的那个乌尔是还是已经有文明有繁荣了，可是亚伯拉罕神一召他，他就走，他就跟着，他根本都不知道他自己要去哪里，他就跟着神走。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一直到今天他们犹太人以色列人仍然非常的尊敬他。而且亚伯拉罕呢，他先起誓跟他的父亲从乌尔那就到哈兰。他75岁的时候，他父亲过世，他就带着他的一家的人从哈兰离开，就进了迦南地。好，所以而且他一路的到了一个很恰当的时候，他就跟他的侄儿罗德分手了。好，那分手之后你们也知道在圣经里面讲罗德又被人家掳去了，结果这个亚伯拉罕还去一路的去把他的侄儿罗德从救了回来。而且亚伯拉罕他神一再的跟他立约，神一再的跟他立约说我要使你的后代如天上的星如海边的沙。好，所以亚伯拉罕领受了神的这个启示跟祝福之后，他知道神在他身上是有心意有目的有带领的。所以后来他虽然他也因为他的妻子的缘故，他跟那个使女夏甲生了一个儿子以实玛利，但是他心里面他知道神跟他讲到你99岁的时候我要给你一个儿子。所以亚伯拉罕其实是也是带着信心在等候的，带着信心在等候的。所以呢为什么后来你们记得神向亚伯拉罕要他的独生子以撒来当作燔祭献给他，亚伯拉罕也照着去做，你们谁肯把你们的儿子献给神去当燔烧了当燔祭？而且这个儿子是他99岁的时候神才给他的。那个希伯来书跟我们讲说，其实亚伯拉罕他好像就看见，即使他把这个儿子献给神，神也是能够使这个儿子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是弟兄姐妹，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我看到像好像很怀疑的样子，慢慢听啊，像是学科学的哈，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其实，在生命记里面，生命记里面，神就跟以色列人讲，他说：“我拣选你啊，不是因为你们这个人很多，我拣选你是因为你在这些国家里面，其实你是很小的一个民族啊，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是我们要来学习的。你怎么样能够对上帝有信心呢？今天早上我在跟我的孙女伊登讲，因为他加入了一个 棒球队，他的教练要求他要每天练习练习投球接球投球接球。我跟他讲说，伊人，你要祷告，你要求神帮助你丢上去的球都接得住。我说你要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学习经历上帝的恩典，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被建造起来的，从小就来建立。那我们叫，而且这个亚伯拉罕他后来活到175岁，后来他的儿子以撒跟以实玛利给他送终，他被埋在麦比拉的洞里面，跟他的妻子撒来一起同埋在那个洞里面。这是亚伯拉罕，信心之父。那我们再讲下来，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我们说他叫做顺服之子。你说什么叫做顺服？我们今天我让看看，我们中间有好几个新来的可能对圣经完全不懂的人，顺服就是听话的意思，一个愿意听话的人叫做顺服的人。那雅各呢，以撒呢他一生下来，以撒是叫做应许之子。为什么？因为他是他爸爸99岁，他妈妈90岁的时候，上帝答应他们要生下要给他们的孩子，所以以撒是应许之子。那他生下来之后，你就可以想象说他成长的过程。他在他成长的过程，而且刚才我讲了，在他16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怎么样把他带到亚摩利山上面去，而且怎么样这么大一个孩子哦，16岁了，我们看看我们陈思颖，你叫他跟你上山，然后把他绑起来放在这个木头上面做祭物，你看他肯不肯？但是但是所以你看，献以撒，而且他肯，这是以撒顺服的第一个见证，第一个见证。那也可能因为他的环境非常的优越，因为他爸爸妈妈，他爸爸是在很多牛羊的嘛，所以他从小他的生活环境很优越啊，也可能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可能很有安全感，所以他在一个他的个性就非常的温和，而且都与世无争，他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所以在他的一生里面，他都蒙神很保守祝福他，而且他一直都没有结婚，他一直到37岁的时候，他的母亲撒来过世了。他母亲撒来是在127岁的时候过世，所以那时候以撒已经37岁了，他没有结婚。他妈妈过世之后呢，他的爸爸就叫了他们家的仆人以利以谢回本族本家去帮他找聘妻，就像你们现在要回本，你们从中国来的，我们从台湾来的，我们就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去找一个新娘，比较怎么样，比较在文化上各方面都比较合适。但是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他们说，因为神跟他讲你不可以娶外邦的女子，所以他一定要他的儿子娶他们本族本家的人。所以呢，他就叫他的这个仆人以利以谢去回去他的本族本家帮他找。你知道那个时候没有通讯，不像我们现在这个
手机
一打，你就马上就在中国，在全世界，我现在打你马上就收到，对不对？可是那时候没有哦，所以亚伯拉罕他怎么知道谁还在哪里呀？但是他就这样铁石淡淡的跟他的仆人一些讲说，你去，你跟我的本家的人讲说，我们要带这个新娘回到我们迦南地来，你一定要把她带回来，因为我们的儿子不去的。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哦，但是也很有意思哈。这以利以谢，他到天黄昏的时候，他进了拿鹤城，进了拿鹤城之后，嘿，他一进拿鹤城，他要找的人就在他面前了，然后他脑筋一想的事情就不停的发生。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神做事一下子，水到渠成，比我们自己在那边奋斗了半天累得半死还轻松，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以利以谢这个仆人，第二天就带着利百加回迦南地去了。而且圣经里面还讲利百加多可爱啊， 他一见到一个陌生人，他也不认识的，他就去打水给人家喝，他就把人家牲畜全部都水都喂好了，那就是很健康的那个表现哈，有体力哈。所以这个夫人一看这个新娘子好，他就带他就回到他们的地方。那圣经跟我们讲说，那个以撒在田野中默想，抬起头来就看到他的老仆人比利以谢带着他的新娘子一路的远远的过来哈。那这个在创世纪24:67里面，那就说以撒呢就领着利百加进他母亲撒来的帐篷，娶利百加为妻，而且爱他。圣经说以撒呢，自从他母亲不在之后呢，就这个时候他的心就得到安慰。你看以撒40岁才结婚，他结婚的时候已经40岁了，那他的妻，那他娶的这个太太也是顺服他爸爸的意思，所以这是以撒很顺服神的，他父亲的旨意，神就给赐给他一个又漂亮又能干的妻子。礼拜五是什么？38妇女节、哦、姐妹们，你为什么那么为什么那么尊荣？你又有姐又有妇女节，你又有母亲节，因为神啊。还有情人节，还有情人节，所以你要记住你自己的身份哦，姐妹们，我们应该做一个能够安慰我们儿女的父母亲，我们要做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的丈夫、哦、我们也要做一个能够体贴人的新时代的女子。哈利路亚，我鼓励你 Amen。 那之后呢你知道很绝哦，这个以撒哈、哦，他40岁结婚，他结了婚，他的太太也不会怀孕哦，跟他的妈妈撒来一样不会怀孕。可是以撒夫妇他们没有像他没有犯他父母亲的毛病，自以为是，自作主张。这个以撒就是单单的为利百加祷告，他很单单的祷告20年哦。以撒为利百加祷告了20年，这一口气利百加就怀了双胞胎，哈利路亚。然后这但是呢生了两个个性完全不同的孩子、哦、但是你看甚至连为妻子祷告都是一个以撒顺服的表现，他顺服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顺服，你听话，你听神的话，你就要蒙福，你就要蒙福。还有弟兄们，弟兄们记得要常常的为你的太太祷告、哦、为你的妻子的需要要爱他们，为他们祷告、哦、感谢赞美主，因为神喜悦我们常常的彼此来代祷。哈利路亚。那有一次呢，在迦南地又开始闹饥荒了，所以呢耶和华就向以撒显现，他跟以撒讲不要下埃及，不要到埃及去，要去我指示你，要神指示你的地方去。他说你这样子我就必与你同在，而且要赐福给你。所以以撒呢就顺服神的意思，他就到了基拉尔去定居了。然后在那里在荒年里面，在荒年，那时候是在闹饥荒的时候，在荒年里面，以撒耕地就得了100倍的收成。你会不会觉得你最近好像也在荒年里面？你还会觉得你最近好像各方面都不顺，但是你依靠神，你向他祷告，跟他请求，你看着他要让你在荒年中得100倍。好，这是当以撒顺服之后，神就祝福他，而且收成有100倍之后，以撒就昌大，日增月盛，而且成了大富户。哈利路亚，弟兄姊妹，2018年，我为你们这些做生意的人祷告，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真的是神要大大的祝福你们哈，很丰盛，很真的是，而且不是只有做生意的，我们每一个人平安、健康、喜乐，哈，生命成长，感谢主。那还有一件很值得提的关于雅各的事情，就是雅各挖井，他很爱挖井， 以撒，以撒挖井。那以撒挖井呢，他因为他的性格非常的善良，以撒是一个很善良的人，而且很温和的人，所以当他在基拉尔挖井的时候，他第一次挖井的时候，那基拉尔那边的人，那些牧人就来欺负他，就来赶他，所以他挖了一口活水的井的时候，那牧人就来抢，就来争，所以以撒呢就让，以撒是一个愿意让的人，他就让，而且他给那个井取名叫相争。结果后来呢，他又挖了第二口井，那基拉尔又来跟他争，就第二口井呢，他就叫他这口井叫西提拿，而且叫那口井叫做维迪。那这些事情做完之后，以撒又什么选择离开那个地方，他不跟人家争。以撒是很特别的一个性格，我们有时候总是心里面会不爽，可是以撒很坦然，他就离开了。结果他在挖第三口井的时候，就没有人来找麻烦了，没有人找麻烦，就那口井就叫做利和伯，叫做宽广的意思。所以你看，你熬久一点，有时候不要马上就一定要争，一定要怎么样， No， 我们交给神。结果也很有趣的就是说，当后来以撒他们又被那个基拉尔的王赶他，被那个亚比米勒，基拉尔的王叫亚比米勒赶他嘛，就他就离开那个地方了。离开那个地方之后，在那段时间里面呢，他的仆人呢又开始挖，又挖井，他们可能很喜欢挖井，又挖了一口井。就他挖井的时候呢，这基拉尔王呢就带着他的仆人跟他的朋友就来找以撒。他说：“你找我干嘛？”以撒问他：“以撒问你找我干嘛？”他说：“因为我看上帝与你同在，所以我要跟你立和平的约。”那以撒真的，以撒这个人真的是很 easy going， 所以他就跟他们立约，就一立约完以后，那一口挖的井啊就出水了，所以以撒呢就给那口井啊取名叫示巴，示巴就是盟约之井的意思。所以你这样听你可能觉得这以撒的一生好像很平淡，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是以撒他有美好的灵性，他的灵命很好，所以神祝福他很长寿，他活到180岁，他活到180岁，所以他死的时候呢，是他的儿子以扫跟雅各给他送终，这是顺服之子以撒的一生，就是这个听话的人他的一生。那我们下来再讲呢，雅各，雅各是一个看重属灵祝福的人，他是一个看重属灵祝福的人。圣经上面说他出生的时候啊，他是抓着他哥哥的脚跟出来的，所以呢，而且神说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什么意思？结果他的哥哥以扫老大全身都是毛，长得生下来全身都是毛，而且很爱打猎，所以他的爸爸以撒很喜欢以扫，因为爸爸喜欢吃以扫打猎做的美味，所以爸爸喜欢以扫。那这个雅各呢，他为人很安静，所以呢他常常在家里面一天到晚就围着妈妈团团转，而且他喜欢属灵的事，所以他的妈妈利百加特别的爱他，特别的爱他。所以有一天呢，有一天以扫从田野里面回来饿昏了，一进门回到家里面，雅各在烧汤，哇，整个屋子里面都好香哦。那如果今天兄弟感情好，哥哥回家累了，来来来喝碗汤多好啊，可是雅各的心里面他想要他哥哥的名分，所以他就跟他哥哥讲，你买嘛，我卖你嘛。就是哥哥也真的是他一点都不在乎他自己长子名分的重要，他轻而易举的就把他的长子的身份卖给你了，我都要饿死了，要你这个名分干嘛？他就一点都不在乎的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就卖给他弟弟了。那很可惜那对，你知道以对犹太人来说，这个长子的祝福啊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但是呢，在以撒的家里面呢，他们是各怀鬼胎， 各怀鬼胎，因为以撒想要暗暗的为他的这个老大以扫祝福，因为他知道他把他这个长子把他的长子的名分卖掉了，所以呢，他还是想说，我还是要为他祝福。所以，但是以撒他明明知道神说大的要服侍小的，但是他还是一样偏行己意，照他自己的意思，他不理神哈。那利百加呢？他听到，他偷听了，他在屋子里面偷听到他的丈夫在跟他的大儿子讲之后，他就立刻也采取行动，他就为他的小儿子雅各设下了种种欺骗的手段。他让雅各冒着这个被咒诅的可能去，因为他骗他雅，如果你骗你的爸爸，你可是要被咒诅的哦。可是他冒着这个危险，他去骗他，设计去骗他的丈夫。好，虽然这个计里面破绽重重，那而且以撒也觉得很怀疑，可是他还是终究落入网罗，去替他的小儿子雅各祝福。好，所以你说，若是他们夫妻两个有商有量，两个人好好的来商量一下，那他这个老大以扫根本就是个没心眼的孩子嘛。好，那雅各你也知道怎么样的爱你哥哥，尊敬你哥哥，那整个故事可能就不一样咯。好，但是早知道的事情很多，我们继续往前走吧。那所以呢，为了逃避以扫，因为以扫很生气啊，你怎么可以骗了我长子的名分，又偷了我长子的祝福，以扫就发下狠话说，等老爸一走，你给我走着瞧。这个雅各一听，吓得就怎么样，跑，就逃走了，好，就离开家。因为他离开家逃走了，所以他有了第一次在伯特利的一个经历。在旷野里面，他做梦，梦到神将有一个天梯从天上下来，那神的使者就在这个梯子上面走来走去，然后在这个梯子的上面，耶和华在上面跟雅各说话，跟雅各说，我会 honor， 就是我会祝福我跟你爸爸的约，我也会在你的身上，也会给你这个，也是这个约继续的照常的在你身上，而且我会保守你，祝福你。这个雅各他以前都是骗人的，一天到晚骗这个骗那个的，可是后来当他梦醒了之后，他敬拜神，他感谢神之后，他就到了他的舅舅拉班家去了。他以前是骗人的，可是他到了舅舅家以后，他开始就被骗、哦、他舅舅骗他，他结婚也被骗，公嫁也被骗。但是也很奇妙，就是说虽然他在他舅舅家没有得到很公平的待遇，但是神还是祝福他，神还是很祝福他。所以呢，他二十年以后他有四个太太，有12个小孩。好，那你想要知道说他为什么会有四个太太，有12个小孩，你自己去读圣经，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讲的那么详细哈，所以我鼓励你自己去读为什么他有四个太太，有12个小孩。 anyway， 他有四个太太，有12个小孩之后呢，他就想要回家，回老家去。但是他的心中呢，对他的哥哥以扫却是充满惧怕跟愁烦，他很怕他回去以后，他不晓得他哥哥要怎么对付他。那他又开始挖空心思，开始自己来计划，他的小脑筋里面就开始想，很可笑哈、哦，他就开始想要怎么排，谁要怎么排，第一排就是排那个第一排就排他那个妾的跟他妾的孩子、哦、那个屁拉的儿女，屁拉跟屁拉的儿女，第二排又也是排妾的孩子，第三排才是排拉结的孩子，第四排才是排，第三排排利亚的孩子，第四排才是排拉结他最爱的这个女太太 的排在最后面。然后之后呢，他也是，但是你想看看他这样子排的时候，你想屁拉的儿女跟屁拉心里面明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被排在第一个，他心里明不明白，他们很明白的。所以后来当雅各回到迦南地之后，当他们定居之后， 他的这些哥哥们对那个最小的儿子弟弟很欺负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圣经跟我们讲说，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雅各那时候用他的小心小眼这样对待别人，后来他自己就是 他自己要负责任，因为是他自己种的因后来的果、哦、那他就后来就把他的这四个老婆十二个小孩都送过亚伯渡口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而且跟他摔跤是摔整夜的，跟他摔跤，那摔得到快要到天亮的时候，雅各摔赢了。摔，你们知道摔跤 wrestling 哈、哦，摔跤就摔跤好 wrestling 就摔赢了，摔赢了以后，雅各就说那个人就跟他说，你与神与人摔跤，你都赢了。那雅各他是一个对属灵事情非常灵敏的人，他就跟那个人讲说，你要给我祝福。你如果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过去。就那个人就之前在摔跤的时候就摸了他的大腿窝，一摸他就扭了，他就扭就瘸了哈、哦。所以后来他叫那个人为他祝福的时候，那个人就跟他说：“你不要叫以撒，不要叫雅各了，改一个名字叫以色列吧。哦”哈，然后你因为你与神与人摔跤摔。教你都赢了哈，所以雅各从那个时候就改名叫以色列。那雅各瘸了，他也跑不动了。他以前就想，他那时候在排的时候，把四个人排在前面，他自己在最后面。为什么？万一他哥哥要杀他的时候，他可以跑得快啊！哈，可是这下子瘸了，跑不动啊！跑不动了以后，那他而且他那时候已经被神摸到了，所以呢，他也过河去。他整个人都谦卑下来了，他看着他哥哥带了400个人远远的过来，他就7次伏在地上、哦、来拜他的哥哥、哦、那他哥哥看他那样子，他哥哥心里很感动，跑过来，两个人就抱在一起。我刚才讲过他哥哥是个没心眼的人嘛，回来就真的是以前的事都忘光了，抱着他两个人就哭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是圣灵的工作。你雅各处心积虑怕他哥哥，他哥哥带了400个人来，为什么要来见弟弟？需要带那么多人吗？也在防他。可是那一刻，当神做工的时候，他们的心都柔软下来，他们抱在一起哭泣，那是圣灵的工作。哈利路亚。后来，雅各。他回到迦南以后，我们在圣经读到他回到迦南之后也发生了很多枝枝节节的事情啊，他们也搬了好几次的家。那后来在那个以法他的路上面，他最爱的太太拉结就因为要生最小的儿子便雅悯的时候就难产，就死在路上面。所以雅各非常的伤心的把他的妻子拉结埋葬了。好，然后后来他们拉结死了没有多久以后，他的在便雅悯的哥哥约瑟也失踪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哥哥们，等一下我们讲约瑟的时候再来讲，他们的哥哥很不喜欢约瑟，害了他之后骗他的爸爸说弟弟被野兽吃掉了。所以雅各听到这个，他其实他最爱约瑟，因为约瑟是在他年老的时候生的，而且是他最爱的妻子拉结生的。所以约瑟失踪之后，他非常的伤心，他撕裂衣服为他的儿子伤心。那其实约瑟是因为他的哥哥们想要杀他，因为我刚才讲了嘛，爸爸偏心嘛，哦，妾的孩子都摆在第一行，如果有要死的话，妾的孩子先死，哦，所以哥哥们都不喜欢他，不喜欢这个约瑟，所以约瑟后来被哥哥卖到埃及去了，卖到埃及去之后，13年之后， 他的哥哥们在埃及看见到约瑟之后，回来跟他的爸爸讲，跟雅各讲说，弟弟没死，不但没死，而且还在埃及做宰相。可是雅各心是冰冷的，他不相信。后来是看到他儿子约瑟，送了这个马车来接他之后呢，他的心才苏醒过来。圣经说他的心才苏醒过来，他就高高兴兴的说，把带着所有的财富跟神的祝福，就带了70个孙子儿子，就一起搬到埃及去。我还在讲的是雅各的故事。那最精彩的是，当法老召见雅各的时候，法老问雅各说，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老人家？因为他们都很爱约瑟嘛，就对雅各也很客气，说老人家你今年几岁啦？这个我们这个约雅各，这个雅各我们台湾人喜欢说是老先角，就是老先角，就是表示说这个精明厉害的人呐，他在法老的面前，他说我的一生，我今年130岁，我的一生又苦又短。好，是的，好像跟他的先祖比起来，他的这个人生是比较坎坷的。但是神也很恩待他啊。之后呢，法老呢就帮他们这一家人安排在埃及最好的区，叫兰塞区。所以雅各呢跟他的家人就在兰塞区那边牧羊，而且他又享受了17年儿孙满堂的日子。所以他一直到147岁的时候，他为他的孩子们祝福之后，他才归入主的名下。那这是刚才我们讲了三个人，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最后一个我们要讲的是约瑟。有的人说约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因为他的人非常的品德很好，很正直，所以有人说他是耶稣的预表。那约瑟呢，他的母亲，刚才我们讲过，他的母亲是他父亲的初见情人，他的爸爸一眼看到他的妈妈拉姐的时候就 fall in 了，就说这是我要娶的，就后来被他舅舅骗了，把大姨先做妻子。所以这个约瑟的妈妈拉姐是他爸爸最爱的初见情人。那他爸爸为了要娶他的妈妈拉姐，帮他舅舅多做了7年的工。那而且这个拉姐婚后他也用尽了心思，但是他就是不能怀孕。对犹太人来讲，女人没有小孩是一种羞耻，所以那时候拉杰一结婚以后，他就处心积虑，用尽心思，他就想要生小孩，但是都一直不怀孕。那第一条你们自己去看。然后到了创世纪30章22节的时候，说神顾念拉杰，神顾念他，所以就让他生了约瑟。所以约瑟呢是在雅各年老的时候生的，而且那个时候他其实算是一个老妖，他是最后一个。那虽然他妈妈后来难产生了一个弟弟便雅悯，但是基本上约瑟是还是在舅舅家长大的，所以他那个时候他还是在他舅舅家。所以他的名字在出现圣经，在圣经上在出现的时候呢，是他母亲拉杰已经因为难产过世了。那圣经说他的父亲因为非常的爱他，很偏心，所以他的父亲呢就帮他做了一件彩衣，七彩的衣服。然后那时候约瑟17岁，而且因为他也没有妈妈了，他17岁的时候他已经没有母亲了，所以而且他的父亲呢又极其的宠爱他，所以呢很遭他们其他的兄弟的嫉妒。所以呢而且约瑟又很爱告状，他很爱告状，他哥哥在外面干了什么坏事，他就赶快去跟他爸爸告状。所以呢他们的弟兄呢记恨在心，都记在心里面。而且他又会做梦，他做梦梦到说他自己是那个站子的禾捆，然后其他的禾捆都要跟他下拜。 他又做了一个梦，他梦到太阳、星星、月亮都向他下拜。他爸爸听了以后都有点不高兴哦，还跟他讲说：“你做这什么梦？”但是虽然嘴巴这样讲，讲了他两句，可是他爸爸放在心里面，他爸爸知道说这个儿子不一样。但是我们最近在读这个圣经学校的邓牧师给我们的这些讲义嘛，邓牧师他在教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他就特别讲，他说其实他说约瑟是一个非常纯真正直的小孩，所以他看到哥哥们做坏事，他就一定要去跟爸爸报告，不是说他要打小报告，是因为他看不得哥哥们做坏事，说是这样，他这样解释约瑟。但是也因为这样子，他惹了杀身之祸。他有人也有人说，也有人这样讲，他说如果他妈妈拉杰还在的话，他妈妈可能会跟他讲说，你不要那么傻，跑去跟你哥哥他们讲这些梦干嘛，自己找自己麻烦。也许那妈妈总是比较有一点爱心，有心思嘛，所以妈妈可能会跟他这样讲，但是因为他妈妈也不在了，所以他就惹祸上身了。所以呢，但是你知道他哥哥们就准备要杀他了。所以但是你知道我自己有时候看，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也是谁也不服谁的。这是不讨神喜悦的。那约瑟他的梦一定是让他的弟兄们很感冒，所以呢逮到机会了就要给他好看。所以呢那个时代人失踪了也不稀奇嘛。在那个时代里面，所以约瑟的梦所以他哥哥就在那个时候呢就准备要杀他了。但是他们兄弟之间呢意见不一样，大哥刘辩说不可以，他是我们的骨肉。那四哥犹大就说不杀，把他卖掉去。所以他们就把有一次约瑟在旷野里面碰到他们哥哥在放羊的时候，哥哥们他们就把他放在坑里面，看到有生意人来商人过路的时候就把他卖掉了。那天我们姐妹小组的时候在算说200块钱，他说20个特色勒的银子值现在200块，就把弟弟卖掉了。那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不要说他被当作人贩卖掉去，我们以前刚到美国来的时候，语言不通，文化不通，日子多难过。我们那个时候刚来不会讲英文，跟人家美国人又好像很有隔阂，日子都已经很难过了。这个约瑟被卖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语言也不通，还去当奴隶哦。但是你知道约瑟他还是一个天之骄子，那被卖为奴，真的是蛮可怕的。但是这个小子他进了人家被卖到人家家去当管家的时候，圣经说神与约瑟同在，嘿，他马上就做到总管家了，因为他很能干哦，很会，我想他非常的聪明了，所以他到了这个人家被卖到人家家以后，很快的就做管家，而且他怎么样？圣经说他是什么？秀雅俊美，说他秀雅俊美，就他就惹了那个老板娘一而再、再而三的性骚扰他，那他不肯那不肯的结果是什么？就被关到监牢里面去了，被关到监牢里面去。要是你，你会怎么样？要是我一定吓傻了，天天以泪洗面，哭死了。但是圣经说即使在监狱里面，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在监狱里面，所以呢他在监狱里面当老大了，在监狱里面当起老大来了，而且私欲让他管其他的犯人，而且 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好，这就是圣经讲的。所以你想，这以撒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约瑟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人见人爱的人，你觉得是他可爱还是上帝让他可爱？哈利路亚。那有神同在，在监狱里面也不难过，而且后来他又碰到了善长，又碰到了酒正，他就把他的拿手本事拿出来了，他就帮人家解梦，就解了梦的结果一死一升天。那个升天的酒正出去以后就把他给忘了，就把他给忘了。那他只好在监狱里面怎么样，再等两年，再等两年。但是你想想看哦，他如果没有不是这样子的话，那法老做梦的时候酒正才会想到他哦。好，那如果说他早早的就被酒正救出去了，那当法老在做梦的时候，你想约瑟在哪里啊？我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可是他因为你看到没有，神掌权，他乖乖的蹲在监牢里面，哪里也没去。但是圣经跟我们讲哦，当那个法老做梦酒正想到他的时候，他马上从大牢到宫廷，从大牢到宫廷。那约瑟可是一步登天哦。好，那你知道那个大牢啊，大牢的英文叫当卷，那个当卷那个大牢是没无天无看不到，他看不到天日的，而且在大牢里面是非常的又脏又臭的。可是当法老一叫，这个约人家就立刻给他剃头刮脸换衣服，他一步登天就到了法老面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难处？你有没有难处？你怎么不知道说哪一天你也要一步登天到法老面前呢？所以我们要学约瑟。圣经说约瑟没有抱怨，这一路走过来约瑟都没有抱怨。好，而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在难处中，我们要学习像约瑟一样。所以好啦，到了法老面前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时候的约瑟他已经是一个30多岁的少年人了。他经过了在波提乏家中的操练经验，在大牢中里面的历练，他其实是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少年人了。所以原来弟兄姐妹，神给我们难处也是在训练我们，神给我们难处是来帮我们学习。但是你学到了吗？这个离家13年的约瑟，他的智慧跟他的身量都已经炉火纯青了。所以在法老面前，不论是回答回话啊，还是解梦啊，都让法老跟他所有的臣仆心服口服。所以接下来他就一跳到宰相的位置，而且还娶了祭司的女儿为妻。那这个时候的约瑟可以说是在一人之下，在万万人之上，不得了了。但是约瑟也没有让人家失望，他管理了整个埃及的粮仓，他囤积五谷不可胜数，7年的丰年一过，全地都进入饥荒，而且这个饥荒还到了迦南地。所以他的爸爸，那个已经以为他死的这个爸爸，就叫他10个兄弟到埃及去买粮。好，那长话短说，这几个10个兄弟啊，他们一进埃及，他们一进到埃及的时候，约瑟马上就把他们认出来了。哎，这是我哥哥。好，但是他没有讲啊，他马上就认出来了。那他们，但是刚才我讲长话短说，这几分周遭之后呢，他们就相认了。那这10个哥哥呢是吓死了，因为当初是他们把他 他卖到埃及去了，让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苦楚，所以他们吓死了。但是约瑟呢，跟他的弟弟便雅悯，他们两个抱头痛哭。那约瑟就安慰他们说，不要怕，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讲了，不要怕，他说是神差我先到埃及来了，为存留余种，又要拯救大家，保全大家的性命。哦，好一个约瑟，他一点都不记仇哦，他一点都不记仇哦。但是你觉得谁比较得释放？他一点都不记仇，谁最得释放？他自己最得释放哈。所以到了后来，你知道饥荒越来越严重，大家就到埃及来买粮。这个约瑟，他帮这个法老啊收刮了所有的田地，大家有田地卖田，没钱就把自己当作奴隶卖给法老哈。所以有人说约瑟这种行为哦，其实是不是神做事的法则。有的人对约瑟这种行为不以为然，因为所以呢，他们说在圣经上面找约瑟当了宰相之后，圣经就没有说神与约瑟同在。但是约瑟自己也活到了110岁，他的三代的子孙呢都在他的膝下。那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记13章19节的时候，摩西是带着约瑟的骸骨从埃及回到迦南地区的。所以呢，看起来约瑟在以色列人中还是很有尊荣的哈。而且我们刚才讲，有人说他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所以这个好与坏不是我们可以来论断的。弟兄姊妹，我们读完了这四个人物，这四个人物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榜样。好，所以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上个主日学儿童主日学里面我们唱 Father Abraham have many sons, many sons have Father Abraham rising。 好，我们唱这个歌什么意思？就神祝福亚伯拉罕，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好，就是因为他的信心，他对神的信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学习相信他，知道说不论在任何的困难里面，你知道我们是他的儿女啊。他跟亚伯拉罕立约，他也跟我们立约，我们的身上是有神的圣灵的印记的。然后我们讲到以撒是这四个人里面最简单的，但是他是最长寿的。我们刚才讲他活到180岁，在四个人里面他是最长寿的。实际告诉我们说，叫我们要孝敬父母，使我们在世的日子得以长寿。所以雅各是一个听话的人，神就祝福他。那所以呢，以撒是一个听话的人，所以神就祝福他。所以雅各在法老面前说，我不如我爸爸，我不像我爸那么好命，好，我一生又苦又短。但是神使以撒一生平平稳稳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以撒听话，神就祝福他。所以我们弟兄姐妹，那我们学习，我们要来遵守神的律律典章，我们要明白他的心意，知道神在我们心上的旨意，我们就必要蒙大福。那雅各呢，是一个很看重属灵事的人，所以许多人呢，都认为雅各是犹太人的代表，说犹太人很诡诈。好，很多人都说犹太人很诡诈。我们吕伯伯说，以前他们家附近如果有搬犹太家庭进来，他们都觉得全身都不舒服。但是犹太人很诡诈，你是听的还是你自己经历到的？你被骗过吗？我这次在台湾的时候，我哥哥跟犹太人做生意，他说犹太人是比较计较了，是比较计较，但是他们是很守信用的。他告诉你支票哪一天要到，哪一天一定到。好，所以呢，我们读圣经，圣经是好坏通通诚诚实实的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神苦练他们， 我们也是，神常常用环境来苦练我们。所以呢，请记住，吃苦是对我们有益的，吃苦是神量给我们的，因为我们跟雅各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好，所以信主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进入了爱子的国度，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像耶稣，像耶稣。其实我很羡慕雅各，我很羡慕雅各，因为他看重属灵的事，好，那神就给他各样的经历。你要吗？你要吗？好，你爱这个属灵的福气吗？如果你爱，那你就来参加祷告会啊！啊，你爱你就来主日聚会啊！你爱你就刚才像玉兰姐的，要读经，要祷告，要十一奉献，好，要服事，这叫做属灵的福气，好，而且要听话，要像以撒一样听话。你妈妈、你爸爸跟你讲什么，不要讲说我长大了不要你管，不要讲这样子。你看以撒40岁还等着他爸爸帮他找老婆，当然我们现在没有这种事了，哈，哈利路亚。那你看看以扫，他是那个追求属肉体、属世界的。弟兄姐妹，你在地上的冠冕太多，你对属灵的事情你就没有时间，你就没有胃口，你就没有兴趣了。那约瑟的品德正直是我们基督徒的根本。我在台湾的时候2个礼拜没事干，一天到晚没电视也没事干，我就听讲道。有一天我听到一个传道人说啊，他说一个基督徒啊，若是有正直的品德，你跟神的灵连结，你就能够带出你卓越的人生来。哈利路亚。我们每一个人都 desire 我们要有一个卓越的人生。那我们基督徒还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把天堂带到地上来。我们可以在地过在天的日子。所以约瑟呢，他进入波提法家中的时候，他只有17岁，他是一个青少年，他可以很容易的说是他来勾引我的，他可以这样讲啊，哦，但是他如果没有坚持说 no 的话，他就不会被关到大牢里面去。他如果没有被关到大牢里面去，他就不会碰到酒政。他如果不是在等神的时间的话，他就没有机会帮法老解梦，他就不能够来做这些拯救全家人的事情。你愿不愿意为主默默的受苦，让他为你伸冤？我们常常受委屈，不要自己伸冤，而且在我们看不见的时候，我们看不见的时候，我们仍然愿意等候神。那你看约瑟从大牢里面，人家把他剃头刮脸换衣服，速速的成就恩典，就在转眼之间，恩典就在转眼之间。刚才我讲的这个丘吉尔的故事，神使用他的聪明才智、坚强勇敢的心，带领英国人过了一段困难的日子。丘吉尔是那个时代的领袖，那我们呢？谁是我们的领袖？我们的主是我们的领袖，我们的主一生带领我们。约瑟，刚才我们读那个宣召的经文里面有一句话，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看顾你们。我要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死了，你能够看顾你的儿女一辈子吗？你不可能的，只有神能够看顾你的儿女。我常常跟很多父母讲，你爱你的孩子，你希望你的孩子都到高处去，但是高处不胜寒，谁能够跟你的孩子一起到最高之处？只有神，只有上帝，只有主耶稣。所以他 主耶三位一体的真神才是我们永远的领袖，带领我们出黑暗进光明。那我们在读创世纪，已经下礼拜第四课就读完了。好，那你们是越读越火热，还是你们已经熄火了？下礼拜开始读完创世纪，我们就要进入马可福音了。好，我们就要进入马可福音。弟兄姊妹，神的话你要吃下去，你就能够长筋长肉长骨。那我们一起来追求属灵的产业，愿上帝祝福你。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向主你献上感恩的心。主啊，我们看到主在创世纪这中的四个人，却为我们的一生写下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主啊，帮助我们愿意学习，学习主你摆在我们面前的见证，让我们愿意朝着标杆来跑。主，我在这里再一次的奉耶稣基督的名，上帝的权柄跟圣灵的大能来祝福我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你保守他们的一生都在主你的眼目当中，祝福他们像亚伯拉罕一样的有天上的心，有海边的沙，祝福他们像以撒一样的顺服在荒年中就得百倍，祝福他们像雅各一样的即使到了埃及仍然享受儿孙满堂的日子，祝福他们像约瑟一样成为时代的领袖。所以说，我们再一次的向你献上感恩的心，保守我们的脚步，一生一世在主的面前，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